此录音或录影的版权是属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。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是以真理教导为本，欢迎你将此录音或者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。恳请注意，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者剪辑本录音或者录影。十愿好像使徒行传20:32中所讲，这道能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
耶稣让我们能够脱离将来最后神对世界的震怒，这个是重要的消息来的，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是领受了这个福音，这个基础不要忘记，不要放松。同样也是今天我们看的经文里面其中一个我们最重要拎走的东西。的确今天稍后时间我会再跟你去讲关于信心仍然的事情，但我想大家先集中在经文里面提我们关于福音的什么事。使徒行传的16章的记载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行程，其中他去到土耳其，即是今天土耳其的地方，有一晚他在梦中里面领受了异象，他见到一个马其顿人站在那里请他去帮他们，马其顿人即是现在的希腊人。于是保罗就按着这个马其顿的异象，一行人就坐着船由现在的土耳其的地方穿过爱琴海去到希腊半岛，第一站去到腓立比。上个星期我们都读过关于那段的记载，期间发生就是保罗他们被捉入监，然后就奇迹地又让到就是狱卒一家信主。但是保罗留在腓立比的时间不多，接着他们就去第二站，第二站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帖撒罗尼加这个地方。在这里他们停留了3个星期，保罗一样按照往常的做法入到会堂里面去读圣经辩论真道讲述耶稣。在那里有犹太人信主，有希腊人信主，甚至有希腊人的上流社会的妇女信主，结果一个初信教会的群体就这样形成了。保罗留在他们那里3个礼拜，这个是一个美好光明的图画，建立了一个初信的教会群体。接着其实还发生了很多事的，但进入经文之前，我们都再一次将精神集中，亦都求主去引领我们明白祂的真道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是差传的主，你是教会的元首，求你就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心被你引导，愿圣灵指教我们每一个人要听到你对我们的吩咐，求主引领我们。多谢你，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，阿们。初信群体教会成立了，美好图画，同时敌对的图画都出现。在那个地方就有犹太人听完不信，听完妒忌，于是就煽动里面一些无赖，亦都去诬告保罗他们是来作乱的，是来要鼓动人去跟随另一个王叫耶稣，反对罗马皇帝，官府就紧张了，要拉人了，所以保罗他们就立刻要逃离帖撒罗尼加这个城。这个图画让到我们看到今天经文的背景，为什么保罗要写这封信。你想想，3个礼拜的初信的弟兄姊妹就没了牧羊人，他们是小羊来的而已。面对那时候环境的艰难，外面的凶险有豺狼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相信保罗他们一路是为着这个教会群体去祈祷，托住他们，但是他心里面会担心的，会忧虑的。所以在他的宣教行程里面，他一路去挂心，当他去到雅典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已经是大约是 几个月至到半年的时间，他就差派提摩太，你回去帮我看看弟兄姊妹怎么样，然后我们约好在下一站哥林多去会面。提摩太就去了帖撒罗尼加人当中，去见到教会的情况，去鼓励他们，牧养他们，帮助他们，也都将消息带回去给保罗一行的宣教团队。在哥林多那里大约是半年至一年之后的时间，保罗就写了这一封信。提摩太的报告是什么呢？第二节那里说，保罗说，我常常为你们大家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不断提到你们。这里不单止讲他一路过去是祷告纪念， 佢系听到提摩太嘅报告之后，佢一路嗰个感恩不断啊！呢个嘅小羊教会呢个 B B 教会，佢哋变成点嘅状况啊？第三节，我请大家读啊！在我们的父神面前，纪念你们因信而做的工作，因爱而付出的劳苦，以及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而产生的坚忍。一间的 BB 教会缺乏资源，小羊教会没有牧羊人，他们半年一年后的情况竟然是令到保罗大大感谢神，不断感谢神，因为他发觉这一班的初信弟兄姊妹有信心，不单只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，在他们的行为都展露出来这份信心，他们有爱心，在艰难里面还彼此相顾，是有时候难环境难的时候我们顾自己，但是他们在那种的处境里面却是有那种彼此相爱，他们有盼望，外来有压力有压迫甚至逼迫，他们依然坚持忍耐去盼望等候耶稣基督，这个是这个 BB 教会展现出来的境况，保罗好感谢神。我们想回我们自己初信的时候，你初信第三个星期至到半年是怎样？可能刚刚开始认识一些啦，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说我那时候都牙牙乌的，是啊，帖撒罗尼迦就是这样的弟兄姊妹，但是他们却是流露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表现，流露出一个很吸引人的特质。我们又读第八节，事实上主的道已经从你们那里响亮地传扬出去，你们对神的信心不单在马其顿和亚该亚传开了，也在所有地方传开了，所以我们不用再说什么。这里讲保罗说，你们让到主的道在你那里响亮地传出去，和合本就这样是译做传出去而已，环球圣经译本译得好，响亮地传扬出去，似什么？就是你的电话咯，没识呢就铃铃铃嘟嘟嘟嘟嘟，整个科听到了，传扬出去了。神的福音在那一点扩散得很犀利，不断有回响，有个声音的回荡，很多人听得见，这个就是响亮地传扬出去的意思。他们透过日常的工作贸易，他们日常的工艺的买卖，生活的网络，就这样将他们所得到的福音传了出去，震了出去，一路影响很广泛。以致当保罗向其他希腊的城市人一提起帖撒罗尼迦人，他们就说，我知道，我听过他们的事，还有他们说的耶稣。当时没有 internet 的，没有互联网的，没有电话的，他们只是能够靠旅行的人、买卖的人、进出那些城或者运送货物的人去传递，喂，你刚刚去完帖撒罗尼迦，那里有什么新闻啊，有什么八卦啊，他们就说咯，他们那城最近发生很大件事，整城轰动啊，怎样怎样，有个人传一个叫耶稣的，有些人又跟了他啊，等等，就这样将这个歧视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传开去，福音就是这样延展震荡。弟兄姊妹，福音对你来说有没有这种的影响力啊？有没有这种的爆炸力啊？因为我们要自问自己，是不是我们其实已经将我们得到的福音静音、不响、飞行模式，所以传不到，出不到去，讲都不想多讲，求主帮我们。不过神的话与主的道，即使我们不积极传，祂都是大有能力的。在穆斯林的世界，波斯地区、伊朗的地方，你知道是一个对宗教管控十分强烈的国度，不准传播基督教的，不过福音依然在那里传开，是一浪接一浪的。在伊朗这个地方，有人是从穆斯林归信主耶稣基督，一个归信主耶稣基督的女士叫 Nadia， 她说她小时候时候由小到大，穆斯林的教师常常告诉她们，那些外国人异教徒不要跟他们，但当她看到她国家里面有时候有些外国人来，她知道有些人是基督徒，她观察他们，她发觉、这帮人 为什么感觉比我那么平静那么平安的呢？他对照自己，我已经一日做足了可兰经所吩咐的事，向真主祈祷，求他帮我，求他给平安，但我心里面依然有一个窿，好像填满，有一个洞，好像呢，真的很失落，自己也不开心，家庭都面对很多的不平安。后来呢，他有个亲戚，他听到他最近有些事，他去探他，原来那个亲戚呢就静静地信了耶稣，归了主。他知道之后就问这个亲戚了，他们有本圣经的，你有没有？那个亲戚说有，我有一本新约圣经。 Nadia 就问这个的亲人，就借了这本的新约圣经拿回家看。当他捧着这本新约圣经的时候，他就对着这本圣经祈祷，他说，神啊，如果你是真的，求你展示让我知道你是真的。接着他又拿出他一路去祈祷的可兰经，他亦都作同样的祷告，真主啊，若果你是真的，求你向我展示你自己。他做了两个祈祷之后，他说他望回两本的经书，他突然间有个推动，就是他要去打开那本新约圣经看。他就拿起本新约圣经一看，他突然间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在心里面涌现，并且他说他从来没人讲过圣经给他听，但是他看得明，他很明里面讲的东西。而且他说他自己好像一个在热天里面走了很久的人，入到屋里面要喝冰水，不断喝，不断喝，不断喝，他就不断看，不断看，不断看新约的圣经，然后他就归信了主耶稣，他说我要跟耶稣。这个福音在他里面很厉害，一个礼拜里面他就将这个福音告诉自己丈夫，告诉自己三个儿女，他们都归信主耶稣。福音是有这样的能力，这样的爆炸力，帖撒罗尼加人这样经历，刚才讲这个穆斯林世界的 Nadia 这样去见证，今天伊朗还有很多很多这些的见证。在世界，福音是一种有爆炸力，一个有生命活力的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静了音，继续相信我们有的福音在我们里面，耶稣的道是有那种爆炸力，不要埋没它，不要将它转做飞行模式，让它响亮地传出去。第八节刚才下半讲到，这个消息传开之后，其他人都知道，他们是怎样看这件事呢？那些听到这个帖撒罗尼迦人的事情 的地方，那里说，各处人都讲述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时怎样受到接纳，你们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，好服侍永活的真神。第十节还说，并且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。他们这种改变盛载住这个爆炸的福音。为什么他的福音可以这么有爆炸力？我们好像静了音，因为他们的生命里面看这个福音不是看自己。福音不是关于我们自己做到多少事，福音只是关于这位这么有能力的主。想回你怎样信主，你信主的神怎样改变你的生命，帖撒罗尼迦人都是经历这种改变。但是他们知道这个改变不是我自己可以做好更多，却是因为这位耶稣基督很厉害。厉害到什么位置呢？第九节下半我们再看回。对当时的外邦人来说有什么震撼？就是这班人竟然摆低他们所敬拜的神明。你说 我初信的时候都是这样，就是初信班导师、教牧同工，即如果知道我们呢初信之后决志之后呢，家里有神位，有一些偶像，就会帮我们呢去拆除，亦都带我们做祈祷，断绝和这些邪灵的势力、一刀两断。我们会做这些过程，不过我们不一定觉得很大件事，身边人都不觉得有什么很大件事。但是当时的世界是没有无神论信仰的，不是拣信仰 的一个文化来的。你在哪里出世你就跟那个神明，你在那条村，那个村信什么你就信什么，你爸妈你的家族信什么你就信什么。甚至他们在那个城，他们有不同的行业，你是哪一行你就要信什么的神明。 就是这样，但现在他们竟然够胆离开他们由细信到大的偶像神明，竟然可以回到工就跟大家自己同行说，我不再跟你一起去开工前拜那个偶像。大家觉得吓，不是吧，什么事啊，这么奇怪，是这样啊。所以他们的见证让人见到他们竟然摆下这些偶像，竟然这样去信奉你们称为的永活真神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是活的。刚才讲到伊朗的地方那位 Nadia 的见证，另一个都是同样是伊朗的弟兄姊妹的见证，有一个 叫做阿里阿巴这个的弟兄，他大约30岁的时候归主的。那么这个见证里面形容他呢，就是有一对的大眼睛。那你有见过一些波斯人，就是伊朗人、中东人，他们眼很大的，那些眼睫毛很长的，不用自己再贴的了，应该是。那这个就是他的特征，一个大眼睛应该很英俊的一个叫阿里。他信了耶稣之后，他就也都是不断跟人分享耶稣的福音。那当局就留意他了，于是呢就警告他不听，那就开始对付他，收了他的电话，收了他，没收他的屋，然后呢冻结他的银行的户口，甚至他还在不断传方建立一个小组家庭教会。当局就捉了他入监，严刑的拷问审问他，因为过程里面受到一些不公道的对待，他身体很差，胃出血，血压下降，要送去医院急救，当局又不想他死。不过去到医生说他都不得了，个血压太低，输不到血，个针刺入去都找不到血管，那就由他在那里了。但是就在他这个状态里面，过了一段日子，他竟然好翻。他有一天，他说他自己阿里感觉到他突然间个身好温暖，跟住嗰个血压就回复正常。当他出院的时候，当局放他了，见他就食咗咁多苦，应该唔敢噶啦。放他，他屋企人嚟接他。他哋本来喺呢个压迫嘅环境，他经历咗一个特别嘅事情。他话喺个 lift 嗰度，他见到一个着白袍嘅人，他觉得好亲切，好熟面。后来他妈妈话俾佢听，我见到耶稣。他妈妈不信的，他一直劝他信，他都不信。在那一刻他决定信，因为在那里那位着白袍的人就跟他说，我救了你的儿子。就是这样，耶稣向他这两个家人显现，耶稣基督是有真有活的神。在今天福音很难传的角度，有时候上帝会用这些神迹奇事，他会显现在我们宣教工场，在很多封闭的地方听回宣教士他们的经历，他们接触到的穆斯林的人不少都有这种的经历。但之后他们需要宣教士继续培育他们信仰，让他们成长。但我想说的就是，弟兄姊妹，你相不相信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又真又活的？你说当然信，不是，为什么我会坐在这里呢？我回来崇拜我都很相信，我都继续去敬拜。是，但是你的生活有这个福音，你相信福音，但是这个福音是不是在你生活当中展现出来，是有真有活的。那又不同层次了。有位作家我很喜欢他这段说话，他曾经这样去形容什么叫做信仰。他说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声宣告，他说信仰是深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面，信仰是流露在你一举手一投足，在你最普通、最寻常、最微细的抉择当中，就展现了你的信仰。这个作家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但他形容信仰形容得很透彻精准。弟兄姊妹，的确我们的信仰要是这样的，当你说信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你和我在生活的层面，我们怎样去选择？不用说一些很大的事情，一些细节，在工作遇到困难， 或者有人对你好差，上司唔好，下属唔好，客唔好，你俾咩反应啊？你出啲咩说话？你心里边嘅意念系乜嘢嘢？喺屋企面对孩子成长好多嘅竞争，前路唔知点样帮佢计划，将来读啲咩科都唔知 ，AI 世界吓，你会同唔信嘅人有啲咩分别啊？平时可能我哋系遇到一啲嘅挑战，人哋对我哋嘅唔礼貌，或者有啲唔顺意，你俾出嘅选择系咩啊？啲好细微嘅嘢显露出你信乜嘢嘢啊？好多时候细微嘅决定就系无声宣布你信紧乜咯。所以保罗点解会为帖撒罗尼家人感恩啊？因为佢发觉佢哋从呢啲生活细节里边，佢哋已经做到一种嘅程度，就系唔系单靠言语啊。福音唔系即系得把口讲，唔系咁啊。呢个小羊教会展现咗佢哋能够喺生活里边流露出佢哋真系信耶稣，而且佢信嘅系有真有活嘅耶稣。难怪第七节保罗咁讲啦，我请大家读啊。这样你们就成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徒的榜样。榜样呢个字咧，喺原本嘅文字嘅意思系好生动，形容一尊雕像。当时嘅世界，古代嘅世界，边个嘅神明，边个宗教嗰个雕像起得大，个庙起得宏伟，佢嘅神就犀利。所以古代世界七大奇观咧，有几个咧系神庙嚟噶，系雕像嚟噶。而家呢一班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，佢哋成为耶稣基督喺世人面前一尊又真又活嘅雕像，系咁嘅意思啊！大家觉得哇，咩事？睇见好唔同，好厉害，佢哋改变好多，系咁样样啊！点解教会要被为称呼为基督嘅身体？我谂某啲时候就系要让人睇得见咯。点解唔系净系我信耶稣，我自己同神得啦？我哋要合埋一齐啊！就系我哋要合埋一齐，成为一尊嘅雕像，让我哋身边嘅人见到耶稣系点样嘅神。系噶，有时候我哋会觉得我哋嘅信仰咧，主要系做好我哋礼拜六日翻教会嘅事情。你唔系咁样以为，你都系咁样实践可能。但系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提我哋，我哋可以喺呢个社群成为一尊活嘅雕像，成为模范，成为可见嘅。教会常常都鼓励大家要关心我哋嘅社区啦，做一啲嘅服侍啦、外展啦。我哋有事工，我哋都喺 Living Stone 做咗好多外展嘅活动，整咗一啲外展嘅空间。非常好，但系读到呢度我就谂，弟兄姊妹啊，我哋一阵间十二点行出去，我哋所讲嘅说话，所做嘅反应，所做嘅行动，先至最见证到成为喺世人面前耶稣基督嘅雕像。好细微嘅嘢咋，一阵间你嗌我干炒牛河，俾隔篱嗰台攞咗。你怎样跟侍应说？排队排耐了，有人打尖，你会做些什么？人家不觉意踢到你一脚，你说什么？或者调回转，找一天我们去访问一下我们附近的食肆。啊，平时呢礼拜六日有些人呢入到你铺头嗌嘢食，跟着他耷低头那些呢，你觉得他们是怎样的人啊？你觉得那些餐厅人会怎样跟我们说呢？啊，那些人都很有礼貌的，很不同的，定是唉，但愿我们都活出这个又真又活的见证啊，弟兄姊妹。福音就在我们里面了，让福音影响我们整个人，让福音响亮地见证出来。他们就是这样，所以在第六节保罗这样说，我请你读第六节。 呢度讲佢哋能够咁样做，因为宣教士自己系咁样实践，宣教士都从主嘅榜样里边学到，佢哋效法主，弟兄姊妹效法呢啲宣教嘅人，弟兄姊妹自己 copy and paste 复制贴上喺自己生命当中，佢前人点样做，我跟住做，呢个系正道，系应该咁样去实践信仰，佢就跟住做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薪火相传的见证，教会就是这样，让人见到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日常微小的决定其实是信心来的。你有选择不同的反应，选择不同的、做法，是因为你相信你做了同人不同的选择之后，虽然结果可能你控制不到，但是你相信上帝保守。你相信我作为神的儿女，我要这样做。所以日常的抉择是一种信心的操练，是入狱的，因为每时每刻，不是只是礼拜六日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一些延伸应用上面，一会儿我会跟你填信心应验表，我藉着这里做一个延伸应用。关于信心应验，这个是北宣家的属灵传统来的。是一件什么事呢？就是原来是我们先前的人是这样做的，建立北宣的传道牧者，甚至是宣道会的创办人，他已经是开始这个信心应献的做法。别国的人是这样凭着信心来到我们当中，他们是这样实践，他们这样奉献给本地的教会福音的工作，他们是这样做。所以我们北宣成长的人，我们 copy and paste， 我们都是这样效法。六十年代起，北宣家开始长期以整体的奉献很大的部分作为对外的差传款，即不是用在自己教会对外的福音工作，海外的本地的。一直去到1992年，我们扩堂来到康泽，原来我们来到在康泽已经32年了。未扩堂到康泽之前，教会整体的总支出是有一半是这样拿了出去奉献给宣教，奉献给本地福音的机构。又有东西震动了，大家。对外差传占咁多，是我们学前人的工作。当教会来到康泽，当然有各式各样的成长，因为空间大了，群体增长了，我们有新的服侍，有不同的群体去牧养，所以支出都多了。但是直至到今天，我们整体的总支出依然是维持有1/3是对外的差传奉献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我不是想你觉得骄傲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们只是跟着前人做什么，我们照做的。今天我们在座的人，是当时你初信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牧者，那个时候的领袖，那个时候的导师，他们都是这样做。而他们的信心是滋养了今天的我们。我们今天也都可以照样去效法。教会的层面来看，北宣70多年，好像历史很久，但在香港100年的教会有，125年的教会有，150年，甚至180年的教会都有。所以我们只是中青的教会，不是老化教会。但是很多教会就会知道北宣是着重差传，并且推动信心应现。有些教会比较多的是宣道会，亦都有些其他宗派的教会、武宗派的教会都会参考北宣信心应现的做法，鼓励弟兄姊妹就在金钱未得的金钱上边摆上一些信心，求神在未来一年供应，以致能够额外在1/10之外奉献给差传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信心的奉献好像是为了人，但是其实是不断造就我们自己。滕牧师自己1981年的差传年刊，即上个礼拜你拿那本书，1981年那一本，他就这么写，我们教会之所以在各方面的属灵工作可以有成长蒙福的现象，他说的因为是什么？他原因是因为我们行在一条愿意施予的道路上面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是我们的使命宣言。我们是行在这条路上，前人一路是这样行，证实了这个是蒙福的路。今天我鼓励弟兄姊妹，你都一样去这样实践，跨出信心的一步去施予。的确，日常的金钱就是日常的操练， 有會友喺琴日咧，即係我講完呢一篇道之後，就同我講啦：啊，牧師啊，我都好想做信心應獻，不過係咪即係意思咧？就係咧，我嚟緊咧就要食少一餐，然之後慳翻嗰啲錢咧，就另外奉獻俾差傳咧咁。我哋嘅信心應獻就係鼓勵你向神求一個數字，係你未得到嘅金錢，你都唔預算自己唔知點樣樣可以攞到呢筆金錢，然之後你得到嘅時候，再將呢筆金錢奉獻俾神。主要唔係要你自己熟食咁樣樣去奉獻，係信心，係信心。未有相信神，我哋承諾咗，神就透過你去俾出呢個信心，亦都係帖撒羅尼家人嘅信心嚟噶。佢能夠喺嗰種環境讓福音爆炸出去，係佢哋叻咩？是不是他们厉害呢？不是啊，这次经文告诉我们第五节，我又请大家读吧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，权能圣灵确信神的能力，你信不信？刚才讲了福音的能力，爆炸的，传得开去的，好真好活的。确信，我们信不信这件事？我们怎样摆上个信心？不过个焦点依然回到中间那个圣灵。这种的能力在我们身上，或者在我们群体能够展现出去，我们能够承载这种的信心，我们可以为着未来未有的求，是因为我们靠着圣灵去信的。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厉害啊。最近呢，我感恩听到同工报告给我们知道，这半年我们有一班的长者团契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就去学怎样报道，是的，传福音，所以我们让他传出去，怎么传呢？那都有些方法的。长者就说我们都要试一下，每一个接受培训的时候都很紧张，接下来学完就要出队了，他们就会出两个两个出队去报道，或者两个三个。咁第一次報道之後翻嚟，佢哋好興奮。咁佢哋嘅報道方法係咩咧？就係兩個或者三個咁樣去到教會附近啊，鄰近地區嘅餐廳坐低，咁啊俾錢買嘢食嘅，搭散同隔離台一個啊，即係可能搭台嘅人啊傾偈。驚唔驚俾人拒絕都會驚嘅，但係當佢哋知道唔係靠住自己，你即管就講。好多翻嚟就話有人肯願意聽啊，有人會同佢傾下偈啊。咁我哋啲長者又和蔼可親啦，冇即係唔似呃你啦嚇。傾下傾下，有啲人係可以講到福音，甚至有人願意決志。我哋嘅長者當然要擺上，但係重點係聖靈喺當中，讓佢哋知道佢哋咁樣去做，上帝會包底。佢哋有呢份嘅信心，就行出嚟啦。頂住我哋咧。我们是不是依然静音？但是你知道不是你的能力，不是你看自己可以讲到多少做到多少，是看圣灵，让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动工。前排我写过一篇的牧者心声，提过我在外地一个亲友他住的两层楼的平房，前院有草坪，后院有泳池，咁呢种标配咧就好喺当地好普通啫。不过对于我哋香港嚟讲咧，唔少人都梦想退休之后有咁嘅家居嘅啊。咁我探望佢嘅时候咧，就问下佢平时点样维持呢个泳池啊？咁唔简单嘅喎，原来，因为咧泳池附近咧通常即系后院啊，又种其他树啦，啊隔篱屋又有树啦，咁有树就会有乜嘢啊？树叶咯，嗬。咁所以佢就话佢，我经常每天都要做执业人员嘅。执啲树叶啊，唔止啊，啲树唔会好乖咁跌喺啲池边噶嘛，咁啊有啲跌咗落泳池噶嘛，咁啊搞下搞下就会沤到绿色咁噶啦，咁点啊？咁咪每日唔单止执叶咯，就要捞叶，用支好长嗰啲嘅杆咧，跟住前面有好大嘅箩咧，咁就喺个池底去刮嗰啲树叶出嚟。咁真係唔慳翻好多錢，唔使健身喎，真係話。 做完呢啲唔得止，每两个礼拜一次都要买一桶嘅绿水倒落去吓消毒，三个月放一次水，然之后清洗池底啲淤泥，换新水。咁啊，摆咗咁多精神时间体力啦，咁我问佢：你平时入唔油噶？冇乜点油。佢养住呢一池死水啊，冇用。顶住我哋嘅福音喺我哋里边噶啦。是你标准配备来的，你不让他在一池死水里面，你好努力维系，你维系这个信仰，你回教会，你学习，你读圣经，你灵修。除此之外呢，亦或你愿意让圣灵去使用你，让耶稣基督又真又活的福音爆炸的能力在你那一点开始，你要让我们的生命都成为一个流动的河道，让我们的生命充满圣灵给我们的喜乐。你试一下，那班长者回来现在做了第二次，一样那么兴奋。他们是我们的榜样，你 copy and paste。 领姐妹，今天求主让我们从帖撒罗尼迦这一段的经文看回我们自己，在差传年会的五十年周年日子，让我们知道，哇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这么爆炸的福音，不要让它静音，不要将它在飞行模式里面，翻崇拜电话就要静音。但是同一时间，我们不是自己一个走，我们一班人一起走在一个蒙福的道路，前人怎么做，请你 copy and paste， 你一起经历啊。他们就是日常生活里面这些微小决定就去实践。我们教会希望不是一池死水，我们一起成为有圣灵涌流的江河，成为耶稣基督又真又活世人眼前的雕像。我们一起祈祷。天父上帝，多谢你给福音我们，藉着耶稣给我们一个有这么有爆炸力的福音。耶稣说，让我们的生命不要成为一池死水，局限了你的福音，给我们去经历更多圣灵的能力，影响我们身边的人，我们活成一个美好的见证。父啊，一会儿我都会和弟兄姊妹做差传应献，金钱是我们日常会用到的，所以是日常的操练。求主自己引导我们，各人按住心里面的感动或者自己的立愿，不勉强，不内疚，这样去回应，帮助我们每一个。多谢你，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，阿们。